今天杨长老在我们当中证道的题目是一生何求，他所引用的经文选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三到第二十五节，请我们大家一同翻开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三到第二十五节。 The First Peter Chapter 1:13-25， 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到二十五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一遍。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上帝，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上帝。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我们请杨长老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早上的题目是有感于新加坡最近发生的重大的事情，就是当然是李光耀夫人逝世的这件事情。而汤牧师这次也有一点不大寻常，他就比较注意这件事情，一直在问我他整个过程是什么。谁有看那个葬礼的举手？有没有？没有看啊？真的没有看啊？哎呦，我的太太女儿一边看一把鼻涕一把流泪。因为他整个情况是挺有意思的，我可以用这个字吧。我常常说你跟李光耀先生斗是很难的啦。你跟他斗政治齁，你一定会输，对不对？你跟他斗健康长命也会输了。那些他的政敌，中风的中风，死的死。然后现在你跟他斗痴情也会输给他，你懂吗？因为真的是很难得，就是终于一个太太，然后他自己在致辞的时候讲的一些话，然后他的孩子接二连三还有孙子他们所讲的这些话都有一定的意思在里面啊。他里面有很多很多，其实我觉得后人可能会好好去研究的。当然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你就发现这个家庭跟我们普通阿狗阿猫家庭不大一样，因为他们所用的英语的词句哦，当然比我好很多了。他们是什么牛津大学的发音 enunciation 是很准很准的，包括他的孙儿哦，有些说他用的字很怪，他说 nine I said， 是滴滴滴滴滴 ，my nine I said， 这个，然后他们又用妈妈这个字哦，所以他就反映出我们社会的比较怪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社会真的是有许多不同的江湖各派人马全部聚集在一起，对我们的前途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危机在里面。因为他们是非常 blue blood 的，就是英国式的那种 教养的方式啊，就没有听到一个拉或者累还是什么的那种非常准的那种英语啊，但是又穿插着我们普通用的那些字句，所以这文化上的一点。然后从正的方面你也看到他有厉害的地方，你懂吗？因为他说他不希望有任何 的人在报章上放 obituary 还是什么的，那就突然间就没有了，就只有两则，一则是他都是他们家里人放的，第一个就先宣布，第二个是感谢。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自告奋勇打电话去报章，你说我要就是纪念了李夫人，我要出钱放个什么广告，报章会跟你讲我不要赚你的钱。这在全世界大概只有新加坡有这种情况，报章可以跟你讲我不要赚你的钱。所以那个影响力，在背后的影响力等等都有很多事情可以想的。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他算是一代伟人吧，就是说一代国家领袖的太太，他不单只是太太而已，他背后的那个贡献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国家才让他用那一种国葬的方式你阿狗阿猫要国葬给多再多钱都没有。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曾经做过这样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刚好谢尔斯总统过世，所以我们就被派到烈日下面提着那个枪，然后他的棺木走过的时候还有一个叫冰山神阿塔，是非常特别的，你要把那个枪慢慢的倒转过来，然后放在这边，然后那个手最后一步是两个手这样子，然后头这样下去，然后就练了整个晚上，你懂吗？通宵了，一直在练一直在练。但在真正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坐进那个车就走过去了所以这个整个东西都是挺好笑的一件事情。但是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引起了整个国家吧，我想，或者很多很多人去反省一下自己的生命到底是在做些什么，我们到底在求些什么，我们到底在哪样东西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包括李家在内你看李光耀先生在探讨他太太的这个病况啦，什么等等的，你看到他许多的那种无奈或者心情表露出来，对生命的这种难处你可以想象他这一个人一生当中能够面对那么多的困难，然后能够越过那么多的困难，包括这个健康上面的这种东西还维持得挺好的，已经87岁了但是在这种事情上，他竟然根本没有一点的办法，而且是最后两年他太太是 lock in 的， lock in 是一个挺糟糕的，我想很难想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更难受，就是说你不可以动也不可以讲话，但是你神志还是清醒的，所以在最后两年他是属于这一种状态，你懂吗？所以他甚至跟他的主治医生说 This is very unfair， 这是很不公平的 一件事情。所以到后来就连李芝正这一种做那么大事情的人，他 还得接受这样的事情，然后 他也知道大限已到所以才前天嘛，我们在南大的时候唐凤龙牧师说我们应该为李光耀执政祷告，因为很多时候这一种通灵鸟的情况，一个先走的话，另外一个很快就会跟着去因为他们是 soul mate 所以这很多这一方面的东西都会令我们想，我们的人生当然有很多时候有许许多这一类的情况令我们去想刚才我来的时候迟了一会儿，因为从北部 CT 下来的时候就有人撞车，四辆车子全部撞在一起，然后就大塞车，然后你又慢慢爬爬爬爬爬爬爬。我常常觉得塞车唯一的好处就是你到后来会发现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知道在前面一直在想怎么会塞车，然后后来你就会发现原来是这样子。然后塞最后一辆车子是一个女生开的，为什么知道是女生开，她就坐在那个车子旁边一直在哭，你懂吗？大哭，因为吓到嘛，那个车子吓到，所以这个叫花容失色是吗？虽然她不是很漂亮啦，但是还是花容失色，就一直在哭。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她一直在想哇，哎呀我没有死嘞就是吓到了，然后整个人生一刹那就会转过去。我想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很多时候都以为这种东西我们都应该是想透了吧，但是因为我们是挺固执的啦，我们也是完全堕落的，所以我们严格的说时不时 我们得以上帝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到底人生在寻求些什么。因为我们极少人能够从开始到后来还是非常能够坚持着跟上帝道，或者一种已经完全改变生命的意志性，你懂吗？所以我们就常常需要读经祷告听道等等。所以今天早上要再一次跟大家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一生到底是求些什么东西，那个基要原则到底是在哪里。而讲道的人常常在讲道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提醒自己，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为着你的恩你的爱满心感谢你。我们在即使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也不知道我们在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实在不能够彻透你的大爱你的大恩，而我们很多时候就把它当成是所以然的事情。但是主啊，你竟然就真的是这样子爱我们，就让我们有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平安，我们的舒适，能够在你面前来有一段的时间来思考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愿我们的心好像好土一般的接受你的话语，愿我们一生实实在在的能够尊你为大，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上。也愿你无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主你悦纳，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永远的盼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当我看李志正在谈有关于他自己生命，或者他的太太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之间等等，我们看得见他在探索许多人生很重要的事情，而他这种探索也会引起许多人对这一方面相关的一种的探索。当我的大女儿看完这个账以后，就赶快去跟我要了李光耀先生所写的 The Singapore Story， 很厚的一本书，我看过了，但是细节不是太记得了。我女儿就赶快去看了，差不多彻夜去看，她就再一次的感受到他那一种人生政治上面的挣扎，新加坡的建国等等的这些事情。但是许多时候你看到无奈的情况的时候，你看到他的那一种决策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是基于自己对价值的这种的概念，就是他在哪一方面认为是有价值的，哪一方面是该做的，哪一方面算是正人君子应该做的，哪一方面他认为是不可行的。他的人生就是按照这一种非常基要的原则行事。我女儿就问我说，为什么他们这一些人开始的时候要建国，你懂，他们不是阿狗阿猫，你懂吗？真的是这一个李夫人，她是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会考第一名的。为什么他会吸引到李光耀呢？因为李光耀每一次都是全校第一，有一次变成全校第二，他就说其实是谁啊，他就去找啊，原来是这个女的，他就既然斗不过他就把他娶过来吧那种。而且他们是挺开放的，他在早期的时候齁，就说的不好听一点，有点私奔的那种情况，就是秘密结婚了。然后他跑到剑桥大学念书，就是李光耀跑到剑桥大学念书，那个时候当然没有什么 Skype 什么的，所以他们就相隔很远嘛。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李夫人也过来念书，但是李夫人没有钱啊，那有没有办法，他就要拿到英女皇奖学金才能够过来，然后整个亚洲就一个位置，你懂吗？就让他拿走。所以这些不是阿狗阿猫。然后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全亚洲第一个拿到剑桥荣誉学位的就是李夫人，然后全亚洲第一个拿到双荣誉学位的就是李光耀，全亚洲第二位拿到双荣誉学位的就是 Lim Shek Fang， 就是他的媳妇所以现在他的孙子是全牛津大学第一名的，所以这种是真的是优生学了，没话讲，就是全部好的就给他烧到完。所以他们在考虑东西的时候的价值是有价值观在后面支配着，而这种价值观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比较比平常人比较广的。所以当他的长孙男在致辞的时候，先开始用传道书，然后中间用莎士比亚，然后到后来用一个 诗人的这种诗句，所以是很广的。从这种比较传统的圣经，在英国文学里面，圣经算是文学的 一部分，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受过 English Education 的圣经，你是应该懂的。所以他们这种牛津大学什么的都有，所以它是很广的，所以在里面取出各种各样的价值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想的就是，那价值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为什么他们取的价值是这样子？有关不一价值观的探讨，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课题。如果你是念哲学的话，value 跟 worth 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可能一个学期就只能够念这一堂课或者有关乎于这样的东西。但是价值观就真的是我们背后为人所做决定的背后的支撑的这个力量，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就去做，或者我们不认为这个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就不去做，或者我们连价值是什么我们都不管，所以也就变成另外一种的反应。所以从这种种 的概念当中，我归纳的比较简单一点嘛，就是大致上来说价值有几种啊。第一种比较明显的就是实用的价值，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都在考虑实用价值到底在哪里。最近我在做一些网上 的审查的时候，就去查到汽车的那个实用 的价值，汽车作为实用价值是挺有这个根据的，因为它是机器来的嘛，所以你能够算出一些东西。前天我把唐牧师带去南大的时候，他就在路上一直指出，这个汽车是什么，这个是多少缸，这个要跑多远，什么什么的，它有一种的根据。而且从实用价值上来看，那个车子贵不贵，很多时候它跟使用价值很有关系。例如说我的第一辆在新加坡第一辆车子是叫做 Suzuki 800， 我曾经在讲道里面提到过。你现在去 Google Suzuki 800的时候，出现的图片应该是摩托车不是汽车，因为800的意思就是它只是 800cc 而已，比摩托车还要小哦，所以那是很便宜的一个汽车。那辆汽车因为它很便宜，所以它的使用价值是既有限的。我永远忘不了的就是，如果下大雨的话，我要赶快祈祷，因为它的那个 windscreen wiper 是没有力的，它的雨下的太大，它就没有力跟它转过去，它就蒙蒙会出车祸的。如果形容长堤被堵车的话，你要把那个引擎关掉，不然会过热的。所以这一种Suzuki 800。然后我继续想，那个另外一端的车子是什么，就找到一辆车子 Ferrari 的米其林，意大利文，米利奇里的意思就是千里，就是千里马，红色非常漂亮的那种跑车。米利奇里从零到一小时一百公里 ，from zero to 100 km/h， 所需要的时间是3.7秒，3.7秒就是一、二、三，它就已经到100 km/h， 你懂吗？我以前的那个 Suzuki 800吼，从零到它不可能到100，因为到90它就一直在抖的，所以永远不能够达到100。但是 Ferrari 的 Mini Chili 一辆要新币130万左右，130万。最近不是有一个丑闻吗？那个家伙去贪污1100多万嘛吼，这个是聪明一时哦，糊涂一世的笨贼。然后去买一辆 Lamborghini 150万 Lamborghini，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不对？就是他的 DNA 有点缺陷啊，他虽然非常精明，但是在那一方面就我想去买一个 Lamborghini， 跟人家讲我贪污赚到很多钱，所以就被抓。 Lamborghini 150万一辆那么快的汽车，那你说他为什么值那么多？答案是因为他可以从0到100，兰博基尼可能是3秒钟比你快 0.7 秒。当然在新加坡这是很笨的做法了，我们开车的时候常常发现那个嗡嗡嗡嗡嗡嗡又怎么样，下一个红灯见面咯，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新加坡这个不是很傻的买这种东西，但是它是的确有实用的价值，你能够量得出。其他比较明显的例子，例如说你的电脑或者是手机等等，通常是越贵的电脑它就跑得越快，对不对？越 便宜的就过时的还是什么，它就越慢，它有实用价值的这个情况。但是当然除了实用价值以外，我们可以衡量许多东西的实用价值，我们愿意付出那个代价，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价值。最近我跟一个同僚吃饭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手表，他有一个 Cartel 的手表，四方形的，是非常漂亮的手表。那我看了就觉得哇，这手表很漂亮。那我觉得应该宠一宠自己吧，就是啊，工作那么辛苦什么的。那我就去买了一个跟他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手表。这个手表上面有那个什么东西啊，叫做 Moon Face 啊，那个太阳月亮什么的那个照片，它有 Tourbillon 的这个旋转的东西，还有那个秒钟啊什么一大堆的了。然后我第一次戴这个手表的时候，就刚好到 Sammy 去遇见晶晶姐妹，我就说，晶晶你看我的手表漂不漂亮，她说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四方形的。我说这个是 Cartel Design 的手表，她说是，我说这个是 Fuyate 手表，他就好像啊，我说福亚戴手表你没有听过吗？但是就很不好意思，他说没什么听过。我说你连福亚戴手表都没有听过，他说没有，你们有没有听过福亚戴？啊，我也没有听过啦，就是因为这个是手表是我从 eBay 买回来的，而 eBay 那种 eBay 是标价的那种做法，然后它是放一个日期嘛，然后你到日期到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标的话，它就会收嘛。然后每次去注意呢，你看，还有一分钟剩下来，还是 0.99 就是99分而已。这个手表我就跟他买下来，然后包括运输费哈，这个手表值新币20块钱，20块钱的手表，但是我说那个不要那手表哇，什么卡掉底上的时候，很多人就我这个事情很贵哦。这一种价值是属于现象价值，或者是 perceived value， 或者是假设的价值。因为我讲的比较像样一点，你就以为它一定很贵哦。其实它是应该是中国做的啦，对不起。但是我是觉得它很漂亮啊。那我们人生有很多这一类的价值啊，特别是女生。这边的女生比较好一点点啦。我的母会齁，印尼教会，我跟你讲，他们的 bag 齁，有那种奇奇怪怪的 pattern 在上面的齁，然后一个很贵的那种是什么 bag， 有一个有好像花的那种什么 bag， 哎呀不要假装了，我知道你知道 LV 对不对啊，什么 LV 咪咪什么一大堆的齁，那是我的巴哈萨的姐妹们，他们就哇，就是这是他们的文化的特征啊，我觉得就是那个 bag， 你懂这一些东西的现象价值或者是假设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它是高到离谱的这个情况。我就常常记得新加坡有一位记者就跑到一个卖这种 bag 的专卖这种 bag 的地方去嘛，就问那个店主嘛，这个我想我有跟你们提过嘛，他说为什么你的包包一个要值12000块钱那么多，包包嘛12000块钱，哇！店主的答案是真的是经典，永远忘不了。店主说：“如果你要问这种问题的话，你就不是我的顾客。”哦，哇！这个是非常高明的答案。你说：“为什么包包一个12000块钱 ？”If you have to ask the question, you cannot afford it。哇，这个你可以想象，如果我问的话 ，cannot afford you 就哎呦，是啊，你说的对 ，OK， 好啦，12000啦，因为你说的吗？你说如果我需要问的话，我就不是那一类人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是我们估价的办法是以现象为主的，而我们人生就很多时候为着这一种东西全部给他牵着我们的鼻子去走。你可以想象一件比较普通的这一个衬衫嘛，或者是 T 恤，如果你是放一个 LV 的 logo 在上面，它就很贵了。你放一个 Abercrombie， 就是一个鹿的那个头在上面，它也是很贵的。你放一个天鹅在上面，中国天鹅牌啦，你看那个价钱跑到哪里去？你放一个福亚戴在上面，更加没有人要啊，对不对？但是它可能是同一件衣服， 那为什么你放一个 LV 在上面，或者一个有人骑马的那个样子在上面，还是什么的，它的价值虽然之间就飙得那么快呢？因为你在这一个它的底线使用价值上面，你才加上现象的价值。可能因为某某大明星穿过，某某人在广告里面他戴那个手表，某某你所喜爱的人做这样的东西，或者店主跟你讲你要问的话，你就不可以不在我的这个 class 里面的那种情况。所以你可以仔细去想一下啊，我们实在是整个人生，我想如果你要我猜的话，我想 80% 我们是在追这个现象的价值，而它的渗透的这个能力是很大很大巨大的。不管是在这个手表方面物质的东西上面，甚至房地产，甚至学位方面也有这一种 的情况在内。很多东西都是现象上的一种的概念，而当那个情况稍微有改变的时候，它整个局面就会完全改变。你懂新加坡最贵的房地产那个地区现在在哪里？谁知道？不知道，我们都是穷人，没有去想这种东西。在哪里？在哪里？穷也好啦，要知道这种东西嘛，不然人家问你又讲不出来。哪里？啊 ，very good， 圣多萨，你是不是在想在那边买东西啊？圣多萨的哪里？啊？不是，它有一条路，那个路的名字是什么？Start with O， 不知道 ，OK 了，恭喜你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你得问，你不能够答，你就是不是我的顾客。叫做 Ocean Drive，OK，、okay? Ocean Drive 是全新加坡最贵的地段，当中有一栋别墅被卖破纪录，多少钱？谁知道？3600万新币，中国人买去，3600万 ，OK，Hello，$36 million for a bungalow at Ocean Drive。我就认识一个住在 Ocean Drive 的人，这个人是我的慈善机构的一个很大的支持者。那他的隔几间就人家卖3600万，他在那边就有一栋楼，你懂吗？但是他这栋楼齁，根本不值3600万，他比3600万还要低很多很多。他同样一条路吧， Ocean Drive 嘛，为什么他的低很多很多呢？因为发现有一个中国籍的女生淹死在她的游泳池里面，而且是没有穿衣服的。有没有看过这则新闻啊？我就认识那位仁兄，我就从来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啊。其实有啦，但是他不是一个什么虔诚基督徒之类的。当这件事情一发现以后，他的楼价立刻掉到乱七八糟，因为人家不敢买这个房子，万一那个女的半夜出现怎么办的那种情况。所以3600万隔几间就变成，应该是他现在是1000万可能也卖不出去了的这种情况。为什么是这样子？同样的物质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一种现象或者假设 perceive value 的影响力，能够足以影响那个价钱的这种那么大幅度的这个飙升上升下降等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最近香港拍卖的长颈清朝葫芦瓶啊，我们昨天在南大的时候就特别叫我女儿从电脑那边弄出来给汤牧师看，汤牧师说是什么东西，根本没看过，哪里值4300万美金嘞，一个瓶子嘞，4300万嘞。那个他拍一个照片，那个女的抱着，我就跟汤牧师讲，哇，万一他把他掉给我太太抱，他一定跟他掉在地上的。我太太是很稳准的，砰，怎么办？我一生一世赔不起哎。$43 million那么多，他牧师就说啊，很简单，再过一个月就有另外一个人捧出同样的东西，他就从 43 掉到 20 million。所以 perceived value 这一种现象的价值是既不可靠的，但是它竟然会支配着我们的人生啊。小至于我们所穿的衣服、住的地方，甚至于开的车子的牌子等等；大至于我们想人生应该有什么样的东西、怎么走向等等，很多时候都有这种虚幻的这一个现象。但是作为属主的人，我们感谢主，因为经上告诉我们真正价值所在 的地方。而今天的经文本身我们可以看到经上再一次提醒我们有关乎于价值的这件事情。而使徒彼得跟使徒约翰在这一方面的看法是比较彻而且比较透的。当我们看今天的这一个经文的时候，使徒彼得说我们在生命里面务要圣洁。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价值看得很透，他到后来把价值看重在永远的价值，只有永远的价值才有它真正的价值。而在我们人生里面，这个当然是一种的原则。当你买一样东西的时候，如果它能够存至永远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价值就越高。所以古董本身的价值很多时候就是取决于它是很古嘛，就是古董，就只有它这几样东西存在，它能够存了很久很久。而不管你是歌曲也好，文学也好，艺术也好，如果它能够越持久的话，当然它的价值就越高。所以我们人生很多时候都喜欢天长地久的这一种概念。但是在所有的东西当中，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竟都如什么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也必凋谢。这是以赛亚书里面所取的经文。那最后一节是很重要的，唯有，就是只有一样，其他的都不算数，就只有一样，只有主的道是永存的。而使徒约翰在这一方面也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约翰前书第二章，这个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再一次去看约翰前书第二章第15到17节。约翰说，不要爱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而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他的情欲都要过去。同样的字，唯独，就是唯有，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这跟彼得所说的是异曲同工的，对不对？就是唯有一件事情是有永远价值的，而这件事情就是有关乎于上帝一切的事情，或者上帝的旨意。当然经上在这一方面的教导是非常非常一致性的，而主耶稣以更白的话语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六章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你不要在地上寄财宝，因为它是会给虫子给咬去，它会损坏，你所要寄的财宝应该是在天上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可以很有能力，很有智慧，很有教养等等，正如李光耀一样，但是倘若他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除非他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得到他的光照，不然的话他所找的价值十之八九或者是完完全全都是会从实用价值或者现象价值里面一直在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所以我们从他的葬礼跟他的这一种错文里面可以看得出这一种滚来滚去的无奈。所以他头脑再好，他再厉害也好，他都不能够逃脱最后一天他要回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他在这个生命在世界上是会结束。然后怎么办？怎么办？所以他一系列的访谈里面，他一直在叹，他一直在说 This is life, that is what it's all about, 就是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我是没变，所以他被困在里面是没变，我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来个逃脱。所以你看见这一种既聪明既聪明的人，他如果没有上帝的光照，他的局限是那么那么的大，因为他逃不脱这一种实用价值现象价值的捆绑。所以他一生所做的决策都是看实用价值，这个政策好不好，好就用，这个政策不好就不用，哪样东西可行，黑猫白猫捉老鼠好猫，用这一种方式来行。但是到后来他还是抓不到，除非他能够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有上帝的话语，我们就知道真正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所有与上帝有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有价值，不单只是有价值，它有永远的价值。 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当我们衡量我们的一生的时候，你就发现任何越跟上帝靠近的东西，它的价值就越大。普通人不是基督徒，如果他能够好像李光耀之证跟李夫人一样牵手一生忠于彼此过他的一生，他这一种的爱是比较靠近上帝的，他比较靠近上帝的真、上帝的善、上帝的美、上帝话语上面的教训。所以李光耀之证说，我现在年纪大了，我一直在想基督教的结婚誓言，然后上次我提到的这件事情，结婚誓言，你看他到后来就差不多摸到了，差一点点而已，所以我们要赶快为他祷告，他差一点点而已，他就看得出，诶，这个结婚誓言跟普通的不大一样，你懂吗？这个结婚誓言已经差不多400年的历史，从威斯敏斯特的时代就开始，我一生一世爱你，不管是健康或者是疾病。 OK， 男生回答，然后呢？男生啊，女生不要答，女生一定知道了，我知道。你看，所以男生刚才糟糕，我不知道，想不起来。不管是健康或者是疾病，富裕或者是贫穷，顺境或者是逆境，我都要敬你，我都要爱你，知道什么？死，知道死哈。哦，不是知道海枯石烂，月亮不见掉，什么太阳消灭，这种周杰伦写的那种什么歌词，这种什么菊花什么变色，什么这个，所以这种誓言非常靠近上帝启，是从上帝启示的真理里面引出来的。然后马太福音19章，上帝接在一起的人不要分开，所以是从这一个精神引起的，所以它就有很久的意义。连李光耀都看得出来，这个是有意思的，这个是对的，所以我就守着这一个去走。所以你越靠近上帝的话，那一个价值就越真，而当然到后来最真最真的真，广东话说真句都没敢真的真，就是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这是根本是没有得商量的事情。所以彼得、约翰就非常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唯有只有没有别的了，没有福亚德，没有兰博基尼，没有什么，没有 LV， 没有这种东西，只有在上帝的道是永永远远的。所以当我们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人生所求的就会简单的多，或者明朗的多，我们就知道我们所要把精力放在的地方，时间放在的地方，我们一生所求的那个目标就会清楚的很多。不单只在目标或者是价值上面我们要分得清楚，另外一个就是史徒彼得所比较，我觉得这个是他比较 specialty 的地方，就是时间的概念。彼得，特别是彼得，他提出我们在这里是暂时的，所以他在第17节说，你们是寄居的，对不对？你们寄称那不偏待人在个人行事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敬虔的心度你们在世什么寄居的日子。不单只在这里，在下面的一章第二章第11节里面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敬居的。这个是很美的一个形容词，特别是中文翻译，因为英文翻译是 aliens and strangers of the world， not very interesting， you know， aliens UFO aliens of the world， 寄居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是暂时住在这边的，对不对？因为以前我小的时候，当然没有什么机会去出国去了。我记得第一次出国，我们全家到马六甲去，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有写日记的这种习惯了。那你第一次住这个旅馆的时候是非常兴奋的，哇，那个门号码是什么号码你都跟他记下来，你懂吗？哇，我住在这个大楼的那个什么什么号码什么什么的，我那里面有什么东西你都记得很清楚，对不对？啊，现在根本是模模糊糊的，你整天出国回来出国出来，你去问唐牧师啊，你上次住在哪里什么号码，他根本就记不起来，对不对？因为这一些是没有意思的，你住一个晚上明天你就走了，住一个晚上明天就走了，你也不去管它是什么一个地方，你也不会太过留恋这个地方。我常常觉得 这个旅馆打的广告很奇怪，你知道吗？他就跟你说的哦，这我们是家，我们是什么？你来我们这里就好像成为家。我是哪有人把旅馆当成是家的？你当然是，哎呀 ，OK 了，舒服就好了，明天就走了嘛。特别是你不是度假的时候，哦，你主要是图个方便嘛。对我来讲，那个快递很简单，它必须要有 free internet 啊，有 free internet 我就进去啊，没有 free internet 的话，五六星的我都不要去。所以，当你是寄居的时候，你所寄居的地方就不是你的心所系的地方，当然，所以你就不再去管它，你也不在意这个寄居里面的价值或者它所发生的所有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知道价值，唯一唯一永远的价值在主的道里面，使徒彼得也提醒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的时间是短暂的，你在这里是寄居的，每一天过去他就不再回来。在南大的问题解答星期五的时候，唐牧师花了 一段时间讲到这一个自限观的概念，就是阿古斯丁所说的时间是自限性的，它不是回转的。而他说当这一件事情被提出来以后，整个世界就变成两大派，相信轮回或者有被轮回思想影响的社会全部就一直不会进步。为什么呢？因为反正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那种概念嘛，如果这个做不好宿命嘛，下次我再回来我每一次都有 chance 的。但是凡相信或者接受时间是自限论的永不回转的社会就蓬勃发展，因为就会把握这短暂的生命，把握这短短的这个机会，好好的使用人生的每一时每一刻。我们当然是知道，或者圣经告诉我们时间是直线一去不回头的，所以我们在世的每一时每一刻，我们整个生命是短暂的。李光耀之证87岁，太太差不多90岁，你再给他10年，他也是短暂的，也是100年。So what? You know, 他也是有那一个局限。所以在这一个局限里面，我们没有第二次机会。You live but once, that means you 只有一次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的每一时每一刻就不可浪费，不可白占土地，不可花掉我们的时间。常常人在想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很多人用的词句就是哦，人生是短暂的，所以我们要多做有意义的东西。乍听起来好像是的啦，但是我常常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概念。什么叫做多做有意义的东西？是不是你有选择这个做一点点哦，这个做一点点哦？不是的，不是多做的问题，你要全心全意去只做有意义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一种哎呀随便啦，反正你说杨长老龙牧师说啊，我们在上帝的道里面什么什么的 OK 啦，我高兴高兴去做一点点哦，明年做多一点点啦、啊、后年再做多一点点啦、啊、那种衡量观。不是的，如果你真理解经上的教训，使徒彼得所说的这一切的话，你就不是在多做，而你是在全心全意的做所有跟上帝的道有关系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到底在求些什么？我们是不是在求务实的价值的东西？而这个务实还是凭着人的意识跟人的看法而定？我们是不是整天给现象的东西给环绕着，现象的价值，还是我们已经看清哪样东西是有永远的价值？使徒彼得在第二章末了的地方，当他提到寄居，刚才所念的寄居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第二章第11节。然后他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的。第12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秉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检查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彼得说，当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要过去，唯有上帝的道是永存的，当你知道你在世的日子是有限的，是寄居的，你就当好好在生命里面过端正的生活，你就好好在生命里面过荣耀上帝的这一个生活。所以我们常常以口头禅的方式说，我们荣神一人，荣神一人，这一些字句背后的这一个理论或者是神学论是巨大的，所以我们当好好的检查我们的生命。今天早上盼望上帝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要问我们到底在求些什么东西。愿我们的人生每一时每一刻真正的能够荣神一人，因为他造我们本来就是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在我们的人生里程碑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得要停下来好好想，我们到底为你做些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堕落的，我们是顽固的，我们还是会犯罪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去多想这些东西。但是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点滴，它都要过去，唯有你的旨意是长存的，也唯有行你旨意的人是长存的。哦，我们失去的机会，失去的福分是那么的多，但是我们竟然没有觉醒。求主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好像我们对你的话语心是敞开的，正如使徒约翰所说的，对世界上这种虚幻，世界上这种现象上的价值，让我们的心是关闭的。也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让我们一生一世好好的积财宝在天，做所有需要做的事情，按着你的旨意所需要做的事情，好好的过荣神益人的生活。我们得承认这是容易知道难行的事情，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光照我们，赐给我们当有的力量，好叫我们见你的面的时候，你就会说我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就能够进入你的福分，你的喜乐里面。再一次围着众弟兄姐妹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好叫我们作为你的眼，你的光，把你的福音，把你的福分分享给更多更多的人，不要浪费我们的一生。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